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按照大家请听我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片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宅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来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稚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病友弯曲的时代，因着你的话语心灵得以坚固，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立定心智，我们要奔走天路，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谢谢主，你这样恩待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赐给能力，赐下你的大能，让我们有能力遵循你的话语。谢谢主，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念的十七节经文，我们看到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描述天国的君王荣耀进耶路撒冷的事情。第二十一章开始讲述耶稣最后一个星期的侍奉。在这以前，耶稣，我们前面所查过的经，我们都看到，耶稣所有的侍奉都是，用现在的人话说，都很低调，就不彰显自己，尽量的隐藏自己。我们看，当主耶稣医治患大麻风病人的之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牛，对众人做证据。他没有说，我给你知道他毛病，你只要去传扬名。耶稣没有，耶稣反而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当主耶稣开了两个瞎子的眼睛之后，他也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当主耶稣医治一个枯干了的手之后，他也是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扬。我们也看到，当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 耶稣吩咐他们的门徒，吩咐他的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特别我们到看到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了高山，在山上耶稣变了相，脸面明亮如热头，衣裳洁白如光，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彰显他完全的神性，完全是上帝的圣洁。然而在耶稣下山的时候，耶稣却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所以我们从这一系列中看到，耶稣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但是在他过去的侍奉中，他一直能隐藏自己。我们过去讲到的时候也讲到耶稣的隐藏，我们知道也提到过，耶稣隐藏自己是为了使福音的施工能够顺利的进行，顺利的开展，能够让福音能够广传。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十一章，而这一章是耶稣来到世上最后的服事时期开始。二十一章以后到最后都是描写耶稣最后的服事。我们看到在最后服事的时候，耶稣完全改变了他当初服事的那种状况。耶稣要彰显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具有天国君王的身份，他要彰显自己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对福音而言是太重要了。天国君王的身份对福音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当耶稣以天国君王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成就对世人、对人类的真的救赎之功。如果耶稣只是作为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只能救一个人，但是他作为天国君王的身份，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能够救赎所有天国的子民，因为他是天国，他是代表天国的人。当然我们也看到耶稣彰显他天国君王的身份，他不是出于勉强，哦，我没有这个身份，我却要彰显出我的身份。现在的确，后来是有人这样想彰显，但是他们太勉强，他根本不可能彰显出天国君王身份来。然后耶稣彰显天国君王的身份，是他本身就是属于天国君王。所以他不是出于勉强，他是很自然的就让我们看到，只要他愿意彰显，很自然就让我们看到他是天国的君王。我们看到第二节和第三节说，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并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牵。耶稣叫两个门徒到对面村子里去牵驴。我们看到耶稣是非常肯定的说，你们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他们当时离村子很远，在橄榄山底下，他们根本没有看见村子里拴着一匹驴。但是耶稣却十分有把握的确定，有一匹驴拴在那里是为他预备的。当我们对上帝借着圣经对上帝有真知识的人，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这件事，我们就能够第一反应就是上帝的大能。当然那些不信的人就是巧合，我不会就着巧合这件事和他说更多的话，因为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巧合，在他的人生中有太多的巧合，而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有太多的必然，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和不信主的人生的区别。这个区别会带给我们完全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心态，不同的生活的质量。我们看到那边驴拴在那里，应看到这是上帝掌管的宇宙的万物。上帝让那边驴被拴在那里，并且上帝早就借着旧约就预言了这件事要发生，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预定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个特定时间，在橄榄山对面村子的这个特定地点，必须有一匹驴拴在那里，而且耶稣也清楚的知道那匹拴在那里的驴和驴驹子是为他预备的。这就是上帝，这就是我们认识的上帝。当然这匹驴不是属于耶稣的，这匹驴有他自己的主人。当两个门徒去牵别人的驴的时候，驴的主人一定会阻止他们。耶稣告诉那两个门徒，当有人阻止的时候，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定是让你牵来。我们要思想，在那个时代，驴是犹太人中的一个重要的运输工具，他们经常用驴驮柴火、驮粮食，都是用驴。那么一匹驴带着一匹驴驹，对一个一般的家庭来说，它是相当重要的生产资料，它不是储蓄的钱，它是生产资料。我们知道它是靠这个驴来帮他干活，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就这样重要，对他，对驴的主人是这样重要的一件东西。当门徒对驴的主人说主要用他的时候，那位主人立时让门徒把驴牵走了。他没有去思想，哇，驴牵走了我明天怎么干活啊？驴牵走了我地里的柴火怎么拖回来啊？驴被牵走了我的粮食怎么驮着去加工啊？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他没有犹豫，立刻让门徒把两匹驴牵走了，因为他的心已经完全的准备好了，一旦主要用，不管他自己会遇到多么样的难处，不管他以后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都不会犹豫，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智，要将自己的东西给主用。这样的心智是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都应该具备的。唯有有这样心智的人，当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立时被主所用。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种被主用的心智，我们平时所关注的只是啊，我的生活、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都是以我开头的，那么当主说我要用你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想到的是我的后面很多事情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因此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如果没有预备好这样的心，主要用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做到立时被主用。如果我们没有做好立时被主用，如果我们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主啊对不起，我家里还有什么什么事情，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错过被主用的机会。因为没有预备好，每次主要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许许多多的理由在那里等着，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借口不被主用。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被主所用， 那么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在教会里分享说，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侍奉主，是一句空话。你怎么侍奉？我们怎么侍奉？我们没有预报，怎么能够侍奉主？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预备被主所用，我们心中每天所思想的都是以我开始的，那么我们的一生，在世上生活的一生，虽然也是忙忙碌碌，每一个人都会是忙忙碌碌，没有一个人说我闲的没事干，只是我们如果没有预备好被主用，我们的忙忙碌碌所忙碌的一定是自己的事，与侍奉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所忙碌的不会是侍奉的主，因为我们连心都没有预备好，怎么会是侍奉主呢？只有当我们的心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做任何的事可以说都可以说是在侍奉主。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可以说我们做任何事都是没有在侍奉主。主是检查我们人心的主。如果我们心没有预备好，我们忙忙碌碌所忙碌的一定是自己的事，或者你可以打着为主，但是其实里面还是为了自己。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就如同从火中经过一般，从火中经过仅仅得救，天国里面最小的关联都没有我们的份，连火中经像火中经过，没有带去一点可以在主面前得到主夸奖的东西，这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时时刻刻要在心里想，我们要被主用，要立定心智，我们是被主所用的人，不然的话我们会亏对我们的主。我们从第二节和第三节两节经文中也看到，两节经文里有两个必，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从这两个必字，我们看应该看到天国的君王是掌管这个世界的君王，天国君王说要认定要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没有意外，必发生。因为天国的君王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并且具有无限的能力。天国君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耶稣基督那里没有什么可能是或许啊，差不多这样的字眼，在我们人里面，我们都会经常用这样的字眼啊，可能是这样吧，或许他会来，差不多了，我们都经常会用这样，但在主那边是没有这样的字眼。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的能力，他要想成就的事没有一样不成就的。因此我要在这里说，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中，就是最稳妥的。因为在上帝那里没有可能或许这样的资源，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中，那是最智慧的选择。然而我们的理性往往通不过，然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把我们自己的事握在自己的手中，认为那样才把握， 我摸着了，我看见了，还都把我啊，上帝教我做这么做，哎呀，不知道有没有把握，很难说。当时握在我手里啊，这个有把握。结果，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主权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我们就有许多的愁苦，就有许多的烦恼，我们的脸就有许多的烦恼在我们脸上彰显出来，我们有很多愁苦在我们脸上看出来。哎呀，这些愁苦，那些愁苦啊，就是在愁苦的境况当中，我们都不愿意放松开自己的手，我们还是要紧紧抓住啊！我要成就这件事，我要做成那样事，就是不愿意把我们的主权放在上帝的手里。这是做基督徒很可怜、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本来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主权放在上帝的手里，按照上帝的话，放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完全有把握。然后我们却不愿意。我希望今天听过今天二十一章第二、第三两节“必”字，这两个“必”字，让我们基督徒愿意放开、松开自己的手，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劝勉，松开自己的手，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才是基督徒真正蒙福的道路。基督徒蒙福的道路就是在上帝的话语中。不要以为基督徒蒙福的道路是那些锦上添花的道理，不是，那些道理只是虚妄的，是骗人的。基督徒真正蒙福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主权放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主权与上帝的话语同存亡，我们就有福了。那个福直到永远，因为上帝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门徒照着主耶稣的话去行，牵来了驴和驴驹来。驴驹是牵来了，但是这个驴驹是没有骑过的，也是没有鞍的，所以门徒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去了。我们看到跟随耶稣的这些人都希望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上，让耶稣骑在上面。然而衣服太多了，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衣服全搭在驴驹上，驴驹变成驮衣服的驴驹，不是被主耶稣骑的。所以那些愿意但是却不能做到的人，就把衣服铺在地上，因为他们看重自己的君王。虽然我们天国的君王没有走红地毯，但是我们天国的君王走的比红地毯更荣耀的是他门徒的衣服铺成的地毯。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哪，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哪。”我们要看前行后随的众人，他们中间可以说都是，或者说大多数都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他们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这些人呼喊声使耶路撒冷合成都惊动了，使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居住的人合成都惊动了。被惊动的人不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的人是不会被惊动的，被惊动的人就是不认识耶稣的。所以他们问这是谁，我们看前行后随的人所呼喊的，这是摘自诗篇118篇，其实它整个内容是从诗篇113到118里面的一个总体的内容。诗篇113到118是犹太人过逾越节要唱诵的诗篇，他们逾越节的时候都要唱诵诗篇113到118。这个诗篇是犹太人称颂耶和华上帝的诗，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里的何塞纳是希腊文音译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求你拯救这个词。但是在这里，在诗篇113到118之间，这就成为了他们颂赞耶和华上帝的诗篇。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合成惊动呢？当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太人听到他们用颂赞耶和华上帝的诗篇在颂赞耶稣，他们就惊动了，就震惊了。特别是他们问这是谁，当他们知道称颂的人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的时候，就更加的恼怒，因为他怎么用颂赞耶和华上帝的话来颂赞加利利拿撒勒人耶稣呢？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中心，他们中间有许许多多在犹太教里面是掌着权柄的人，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祭司、祭司长都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犹太教的信仰中增添了许多从人遗传来的错误教义，这些错误教义将上帝启示的圣经的真理稀释了。我在这里说稀释了，他们并没有否定旧约圣经的真理，只是他们在旧约圣经真理以外增添了许多人的东西，使旧约启示的真理被模糊了，被那些人启示人遗传的东西所阻挡了。所以他们就像一块肮脏不干净的玻璃沙玻璃看东西一样，看不清后面真理的东西。所以犹太教原本他们的信仰是应该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现在当他们加添了许许多多人遗传的东西、人遗传的教义之后，他们的信仰就变成了抵挡主耶稣的信仰。当他们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合成的人就惊动了，他们认为颂赞耶和华上帝的话语怎么可以用来颂赞耶稣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的时候许多有人会认为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呼喊何塞纳归大卫子孙的人，也是过了几天之后在比拉多面前呼喊钉他十字架的人。我相信许多人听过这样的分享啊，他们耶稣进耶路撒冷了，呼喊何塞纳归于大卫子孙啊，几天以后就哎，他们又喊钉耶稣十字架。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联想。前行后随呼喊和尚呢，归于大卫子孙的人并不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而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或者说从加利利以及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沿途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耶稣的许多事工都在加利利，耶稣在耶路撒冷时间很短，加利利的人对耶稣有比较完整整全的认识，而呼喊，而在那里呼喊钉耶稣十字架的人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在这两批人中间，我不能说没有重叠，会有重叠，但是我认定重叠的人数是少数，因为信仰的东西不会在几天之内就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在几天之前欢呼和尚呢，会大卫的子孙，几天以后就会呼喊定他十字架。所以说喊定耶稣十字架的是在犹太地那些被犹太教那些属灵的领袖一再一再用错误的教义教训教导出来的人，他们就很难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可以这么说，耶稣没有把他的施工的重点放在耶路撒冷，而放在加利利，这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加利利的人远离那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对那些错误的教导、错误的影响，对他们的影响就小。耶稣把真正的福音就比较容易的能够在他们中间传讲开来。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属灵状况，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是很可悲的。他们本应该认识耶稣基督，却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本应该是欢迎那位大君王的人，却全惊动了，不认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属灵状况，也是对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基督徒是一个警戒。我们与他们一样，在有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和他们是一样的。由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认为我是认识上帝。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在这里在座的啊，受洗的也认为哇，我也是上帝的子民。但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由于错误的教义，无法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失去了跟随耶稣基督的机会。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基督徒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以人本的教义，人本的教义，以人本为中心的宣讲没有惊动，我们觉得很享受，那么我们必然会对以上帝话语为本的教义，对以上帝话语为本的宣讲就会惊动，就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因着在人本以犹太教人的遗传的教训中被教导，一旦真正的上帝话语来了，他们惊动了，感到稀奇，不可能，不应该。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人本的教导中 觉得很享受。那么当以上帝话语为本的教导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激动。如果我们在上帝话语的教导中很享受，觉得上帝的话简单啊，自己很的帮助，自己心里很的安慰，那么以人本位中心的东西就不会迷惑我们，我们反而以人本的东西我们会感到激动啊，怎么基督教怎么讲这个和圣经不符，我们会激动。如果我们对上帝以上帝话语为本的宣讲不激动，那么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对主耶稣的审判也不会激动，我们觉得欢喜快乐。如果我们对上帝以上帝为本的教训激动，主耶稣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同样会激动，就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所信的是不是上帝所启示的，这一点对我们太重要。如果我们不被上帝的话语，不被以上帝话语为本的教训得到，被以上帝为本的话语改变，我们的信仰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会激动，我们就会，如果我们现在对上帝为本的话语教训激动，那么我们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跟随主耶稣的机会，就像耶路撒冷犹太人一样感到诧异，感到为什么不认识这位来的主。当我们不被上帝的话语所得到，我们一定与天国无分。不是说上帝要把你赶走，不是说上帝要把我们赶走，而是我们自然就与天国无分。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把握住上帝所启示的话语，我们完全真正地把握住上帝借着2000年众圣徒对圣经的合乎圣经的整体看见的教义。当我们相信2000年历代的圣徒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讨上帝喜悦的，他们虽然死了却在耶稣那里，我们有没有这个认定？我相信我们对2000年这些伟大的奥古斯丁啊，这些圣徒，我们如果认定他们的教义，他们对上帝的忠心，他们现在已经死了却在耶稣那里，那么我们如果持守他们所持守的教义，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们死了也会和他们一样在耶稣那里。如果我们今天把2000年传统的这些教义全部扔掉，开创我们自己的东西，以人为本的，以现代后现代思想为本的教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持守的是那个，死的时候不会在耶稣那里。如果说持守后现代的那种错误教训的人也在耶稣那里，那么奥古斯丁就不应该在耶稣那里。所以我们要持守按照圣经启示的合乎2000年正统传统的教义，当你持守这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放胆的说你死的时候好的无比，因为你与耶稣同在。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这是主耶稣彰显自己天国君王身份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我们看到耶稣彰显自己是天国君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当然这不是主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在约翰福音二章记载着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所以圣经中既有两次记载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约翰福音第二章是第一次，那是主耶稣最初出来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耶稣开始出来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来第一件事洁净圣殿。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是主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这是主耶稣传讲天国福音这个事工接近尾声的时候，主耶稣又一次洁净属殿，洁净圣殿。也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从他传讲天国福音开始到传讲天国福音结束，两次一头一尾都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洁净圣殿。因此我们可以说洁净圣殿是主耶稣天国福音中的重要一环，因为主耶稣开始就是洁净圣殿，结束也是洁净圣殿。圣殿是天国的一个预表，因此主耶稣的福音开始和结束都以洁净圣殿都做洁净圣殿，也就是主耶稣整个传讲天国福音的整个过程都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主耶稣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在这个国度中所有信主耶稣所传讲福音的人都应该被上帝的道所洁净，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才能够在天国里有份。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耶稣两次洁净圣殿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们看的话，我们发现主耶稣两次洁净圣殿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主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是看见店里有卖牛卖羊鸽子的，他就把牛羊赶出去，让卖鸽子的人拿走这些鸽子。他第二件事就推翻坐在殿中兑换银钱人的桌子。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三年，主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对象仍旧是那些卖牛卖羊和鸽子的人，对象仍然是那些兑换银钱的人。这些人在圣殿中好像是赶不走的，的确，因为这些人与圣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和圣殿的关系就是说他们是供应圣殿献祭的牛羊和鸽子，并且要给那些奉献给金殿圣殿钱的人兑换钱。所以说这些人是不可缺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那些住在远方的，比如说住在加利利或者更北的啊，我们知道到耶稣时期犹太人有许多在国外的，在意大利的，在那边在欧洲的，他们也会在逾越节回耶路撒冷。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可能将献祭的牲畜牵过来， 他们不能够牵来献祭的牲畜，他们就无法献祭，所以店里就有那些卖牛卖羊的人。另外我们要知道，耶稣时期的犹太人已经不全部是游牧民族，游牧的不是全是养生养畜牧业的，他们有的人已经开始经商，有的人已经开始务农，他们手中也没有可献祭的牲畜，所以这些人献祭就需要靠那些买牲畜的人来供应。他们带着钱拿到店中，向这些人买牛买羊，然后牵到店里去献祭。兑换银钱的也是这样，因为罗马帝国统治的迦南地，迦南地所流行的市场上所流行的是罗马钱币，而圣殿是不接受罗马钱币奉献的，他必须接他所奉献的应该是犹太人的钱币，也就是说过去的钱币。因此奉献的人必须将流通的罗马钱币兑换成犹太人原本用的钱币才能奉献。所以说这些卖牲畜的人，兑换银钱的人，对圣殿献祭和奉献是不可缺少的。现在问题，耶稣为什么把这些人赶走？赶走这些人怎么献祭？他们用什么东西献祭？所以我们要看耶稣将他们赶走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以卖牲口为职，以兑换银钱为职业来获取暴利。他们比如说一头牛本来买100块钱，但是到他手里就变成了200块、300块，因为他是要献祭的牛，他就可以价格就是一直往上涨。他们用这个成为他们获取暴利的门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引用了旧约的两句经文来指责他们，圣殿本应该是一个向上帝献祭祷告的殿，现在这些买牲畜的兑换银钱的将圣殿变为了搜刮民脂民膏的贼窝。我们看主耶稣这里用一个贼窝，贼窝就是不断的偷盗，把那些赃物全放在这里。所以说主耶稣用的这个字很恰当，虽然在形式上我们看他们以高价将牲畜卖给那些献祭的人，赚取似乎赚取是那些献祭人的钱财，不过我们仔细想，他们的行为是偷盗献给上帝的东西，他们把那些要献给上帝人的东西一部分占为己用，所以耶稣说你们把祷告的圣殿变成了贼窝，偷盗在殿里偷盗偷窃上帝的东西。这是主耶稣两次进殿圣殿把他们赶出去的根本原因，不是说主耶稣说啊你们走吧，他们不需要献燔祭，不要献平安，不需要献平安祭了，你们把牲口献走，不是。原因是他们用更高的价钱在这里取利，不是为了服务圣殿的献祭，而是借着这个行当来取利，而且这个取利是暴利，相当的暴，所以他们就是在偷盗上帝家里的东西。这是耶稣 非常愤恨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知道这样的人的确很可恶，很可恶，很可恨。凭什么在上帝借着这个信仰的事情来赢取暴利？不过今天的哪有这样的人？我们不要啊，这犹太人真的真的，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就说啊，不要啊，他这见缝插针，这连这个钱他都敢赚，连偷窃别人偷窃上帝的钱，他都敢做。今天也有像犹太人当年犹太人一样的，今天也有人会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利取利，特别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像我这样的牧师传道人，如果我们不警醒，就会借着福音为自己的肚腹谋利，很容易啊。为师父是借着为了福音，却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其实当时候在初代教会都有这样的人，不是今天才有这样的人，历史历代都有圣徒，历史历代都有假圣徒。保罗在罗马书就指责过这样的人，罗马书16:18，保罗说，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保罗在18的下文，17劝我啊，18的上文，17劝我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当我们发现为自己的肚腹借着服侍借着福音却为自己肚腹的人，保罗说要留意躲避他们。当然不只是传道人，不只是传道人可以借着福音取利的，一般的人也可以借着福音取利，只要我们没有真心，没有真心，没有真正的归向耶稣基督，只要我们信仰没有真正的信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却在那里占用上帝教会的资源，就是借着福音取利。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委身教会，没有真正的委身在基督身体里，却借着福音占用弟兄姊妹的时间，也是为了福音取利，借着福音取利。这些都是看似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号占了人的便宜啊！有的人说哇，教会真好啊，去真的可能占便宜。其实这个便宜最不能占的就是这个便宜，最不能占的。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赚便宜，但是千万别赚这个便宜，因为赚这个便宜是在偷盗上帝家里的东西。如果这样的人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会受更重的审判，甚至比不信的人受的审判还要重。他们妄称上帝的名，借着上帝的名取利，偷窃上帝家里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 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我们要在自己信仰中警醒，我们要真正的信入到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信仰要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借着这个信仰我们可以取利。第十四、十五节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有医治瞎子和瘸子的大能。虽然他们看见了，但是当他们听见小孩在店里喊着说“何塞纳贵大卫的子孙”，他们还是非常的恼怒，他们的心非常的刚硬。他们既亲眼看见耶稣医治的大能，却不相信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能力，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基督。他们在第十六节责备耶稣，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啊，我看这句问话，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你怎么不加以否认啊？你怎么接受了？对吧？后面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不承认这些孩子所说的话。而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借用了诗篇第八篇回答了他们。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但是和我们今天主耶稣所说的十六节是有一定的区别。十六节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看还是不同，对不对？相同的只有一点，相同的只有一句话，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诗篇第八篇是建立的能力，耶稣引用的时候把它，耶稣用的时候说是在婴孩和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相同的只有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我们要对这句话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也就是说，当最幼小的人，诗篇第八篇，当最幼小的婴孩和吃奶的身上都有了能力的话，这个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能力。婴孩和吃奶的他们是没有能力的，但是上帝在他们身上建立了能力，因此这个能力是不是我们人所控制的。所以耶稣引用了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当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都说出了赞美的话，这个赞美是完美的、完全的。婴孩和吃奶的他们不会赞美，但是他们也说出了赞美的话，这个赞美就变成了完全。这是从上帝来的能力。但是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根本不明白，他们不理解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比较多，讲了好像有好几点，但是我在这里强调重点只有一个，天国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我们信福音的人一定要存着敬畏的心来信福音，不要信福音却信的是自己的欲望和喜好， 啊，我信福音，我信耶稣基督，但是你的耶稣基督，你的福音都是你所欲望的，你所想象的和你所喜好的，而不是上帝启示的。我们要信福音，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信上帝启示的这个福音，认识上帝所启示的这位上帝，认识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不要添加任何我们以为的东西，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再好也不是好东西，唯有上帝话语内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去信，我们所信的只是自己心中的偶像，我们想象的一个神，却不是圣经启示的神，这个神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你借着这个偶像，却把这个偶像称为耶稣基督，你是在偷窃上帝的荣耀。这是更重的罪。所以我们进入耶稣基督信仰里的人，我们既然信了，我们就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好好的信，认认真真的信，诚诚实实的信。信的就是那位真实的上帝，这就对我们有益处。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欺骗自己，你现在可以欺骗自己，但在审判的时候，你是欺骗不了上帝的。我们把上帝的荣耀给了我们心中的偶像，当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受到更重的审判，甚至比那些不信的人受还要重的审判。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既然我们受洗了，归到基督的名下，我们就要认认真真好好的信，信作为真上帝圣经启示的上帝。这是我们每一个作为基督徒的人应该谨慎的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将你的话看作，要将你的话真的当作上帝的话来信，而不能够轻随便。让我们存着敬畏心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是星期天来到你的殿中敬拜，还是我们礼拜五的查经，还是我们的祷告，还是我们家庭敬拜，都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进行这些信仰中的仪式，让我们真正的在这些仪式中得蒙你的赐福，得蒙你的好处。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让我们随随便便随己意来信我们所信的。你来看顾我们，你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每天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每天对你有更深的委身，每天都对你有更大的信号。求你保守。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